大家好，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呢，我将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就是《呼兰河传》萧红的这一部非常举世闻名的这样的一本书。那我将把它分成两期，第一期呢，其实是我读了前面茅盾给《呼兰河传》写的这个序，因为他的语言真的是能概括很多我的这个所想，并且他的语言一定是比我好的嘛，所以我其实是边读他的这个序，然后边读我读到之后的一些感受。第二期呢，我就是讲了我读这个书里面后面的就是正文的内容，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感悟和大家分享。茅盾给《呼兰河传》做的序，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这本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我觉得它已经融入了这本小说，因为它概括和总结出了非常多我想要表达的话，而且更加的凝练。那我就读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吧。今年四月，我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伤感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情怀着点矛盾和抑郁。我决定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候喜欢约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志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移居香港时的房子，128香港战争爆发后我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事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催促我快些还这些心愿。20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酸甜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的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却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快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的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子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忍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一年也是无聊的，可自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他颇为抑郁，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他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的屡次规避掉了。 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了好多他应该是想要去看一看萧红的墓地，然后对萧红的早逝的这种惋惜，这种悲哀，然后人常常回忆这种悲哀的时候就会加重这种悲哀，甚至是其实很难有解的，所以可能有的时候逃，怎么说来着那句话，就是逃避可耻但有用，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说他需要把这件事情暂且放下，可能在过活很多很多年之后，或者是说等到矛盾也要离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没关系了，反正大家都会再相见，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就是会很痛苦的，就是你越想你越觉得为什么如此的无能为力，就是如此的人是如此的寂寞。大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然后萧红当然是应该是看了那部电影黄金时代吧，然后大概是那个电影的介绍，然后是说萧红当时他是说他的一部分骨灰他想葬到和是和谁葬到一块，是和鲁迅吗，我有点忘记了，葬到一块，然后他有剩下的一部分是葬在香港的浅水湾，他是想这样决定的。然后他的那个伴侣，他当时的那个伴侣，然后也是在奋力的想要帮助他完成这个遗愿，但是因为当时战火纷飞，所以其实他最后只有在浅水湾的这一半骨灰，另外一半就是找不到了。下面我们再来读第二部分。萧红的坟墓，寂寞的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吧。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在1940年12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他的健康还不怎么成问题的时候，他写成了他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他的寂寞的童年时，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寂寞的。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已经快70了。我还没有长到20岁，祖父就已经70、80岁了。祖父一过了80，祖父就死了。从前的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功夫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儿功夫变出一匹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不能想象了。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不知道都怎样了。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为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却忘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呼兰河传脱稿以后一年之四月，因为史莫特莱女士的劝说，萧红想到新加坡去。史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他，他说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个月，而新加坡则坚不可破，既破了在新加坡也比香港办法多些。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那时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线落在香港，万一战争 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他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他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他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他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所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了。新加坡终于是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他进了玛利亚医院，在医院里他自然更加寂寞。然而他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他希望病好，他忍着寂寞住在医院。他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药可救。可是萧红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病于死于病二者之间的他，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他的最大的威胁。经过最后一次的手术，他终于不治。这时香港已经沦陷，他咽最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他跟前，他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人间。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讲了矛盾，看出了香港啊，看出了当时在香港的萧红，他是那么深深的寂寞，就是在他去世的一年之前。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呼兰河传》这个作品里面能感受到的吧，他想要传达的这种，他这里面全文转写了这个《呼兰河传》的最后一章，就最后一章就是字数就是很短，中间的这一段，其实你看这个大片的这种描写，显得是这种景色的描写，这种环境的描写，但是你却能够感到这种仿佛是一个无人机拍在上空，然后你拍到了一片广袤的平原，然后这里是如此如此的寂寞，它这片平原上没有任何人，因为没有什么什么活人的一些大家的一些活动的一个描写，完全都是有人，但是那些人也已经离开这里。然后对于这里他可能描写的还是这种比如说大自然的这种露珠在花架上，然后你太阳然后照着向日葵，然后这种火烧云的变化等等，这些全都是自然景观的描写，但是这种自然景观你确实能够感受出来特别特别特别的寂静空旷。至于是不是寂寞，我觉得可能是根据这个人当下的这种当时当刻的这种心情，比如说他此刻有很多爱人家人朋友紧紧的围绕在一起，然后过着非常快乐富足的生活，然后大家一起每天都在分享文学创作然后可能就是这种文艺青年喜欢的那些东西，然后如果能够让他们充实起来，然后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他们可能会在大学里面做老师或者是怎样在岛屿里读书。我觉得这些人如果他们一起去录一期在岛屿里读书，那将是非常非常酷的事情。因为你看他说的是皖南事变之后这些人都到了香港，使他整个的这个文学界有一种空前的盛况如果是在一个和平年代，他们并不是因为战乱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而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因为共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兴趣爱好让他们组织在一起，然后一起分享这些东西，应该是很有趣吧。我觉得就是看所有的这些记录，你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然后哪些是经过我们戏剧的加工，但是如果大家看过在岛屿上读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感受，他本应该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然后我们下面再来分享第三部分。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一位解释颇早的小女孩每天的生活是多么单调啊，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假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的东西，黑暗而风尘封的后房是他消遣的地方，慈祥而又有童心的老祖父是他唯一的伴侣，轻巧在床上学舌似的念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缠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式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儿病了，老胡家又是跳神了，小团圆媳妇儿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墨官缝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的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着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然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暗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呼兰河的人民是当然是多是善良的，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争论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会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儿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他，我们为他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儿的婆婆，我们只是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而又可怜的地方，她在心安理得的画了五十吊，请那骗子云游道人给小团圆媳妇儿治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深说的明明白白的。他来到我家，我没给他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儿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他，那是我给他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他一个月，虽然说我打他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他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他着想，不打得狠一点他是不能够中用的。这老胡家的婆婆为什么坚信她的小团圆媳妇儿了狠狠的管教呢？小团圆媳妇儿有什么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呢？因为那小团圆媳妇儿第一天来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论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了三碗，而且14岁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矩，因为街坊公论说这小团圆媳妇儿不像个小团圆媳妇儿，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儿居然不服管教，连哭带喊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她一个月。街坊们当然也知道那和那小团圆媳妇儿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要她好，要她像一个团圆媳妇儿。所以当这小团圆媳妇儿被管教成病的时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钱为她治病跳神各种偏方，而众街坊也热心地给她出主意， 而结果呢？结果是把一个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名为14岁，其实不过12岁，可实在长得比普通14岁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儿，活生生送回老家去。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的，可是又刻板单调。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在他的心上、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而喻。无意识的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儿终于死了，有意识的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着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这一部就更加详细的描写了为什么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除了刚才这一个腐烂的这一个景，就仿佛一个无人机掉在头顶上的这个景，他又细细的说了人，就即使有人的时候萧红也是寂寞的。因为萧红是一个，总的来说是一个早早觉醒了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已经看出来了周围的这种荒谬，这种愚昧，就是他已经早早的无法理解了。他并没有像所有生活在这里的，或者说大部分生活在这样里的人一样，就是按照惯性去思索而生活，而是冷眼旁观吗？就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他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主意，但是他是不能理解的。就我觉得我是在知网上还看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里也写了说，整个这个《呼兰河传》里面其实是有两个视角的，一个是萧红童年的这种视角，他在眨着大眼睛看着这个周遭的生活，另外一个是当时的萧红，作者萧红，他以成人的眼光再去回望这段历史，就是这种更加这种唏嘘的那种感觉，这种看着起来就是更加有这种成年人的判断，去判断出来当时的这种荒谬与不解。然后他举了几个例子，我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团圆媳妇儿，就是她的那个婆婆，你想怪她的婆婆吗？就是她这个婆婆会把自己的这个小媳妇儿，然后因为太大方，不知道害羞，然后就去打她，去骂她，然后就是虐待，真的是虐待，就手段还是挺残忍的。但是她又说她也没办法，我是为了她好，就是整个这个人。我想，其实我是有一点想要为他辩解，他不是坏，但我觉得他就是坏。但是他这种坏是来自于，他觉得他就应该这个样子，他觉得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就是这么做呀，我就得这么做，就得做一个坏婆婆。这个坏是我加上的，就是只有这样对待媳妇儿，团圆媳妇儿才是对的。然后你后期我是舍得为他花钱呢也好，或者怎样，他是有很多利弊权衡的。他当然是会有心软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人，就是他这样突然的就是失去生命，他是不忍心的。我觉得他就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一定有这样的一部分。但是更大的部分，就是大家读了小说就会知道，他是在整个的权衡利弊。他之前问他，就好像定了这种团圆媳妇儿，你要早早的从他几岁开始，他的头绳钱什么，他的好多钱，就是他虽然还生活在他自己的父母家里，但是就是都需要婆家这一方去给他钱，然后养了这么多年，然后他过来，然后再加上他不断的就是从他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然后不断的去给他救治，他已经投入了太多了。他投入到后面，他觉得他不忍心，就是说让他这，就是他不能接受说这时候他的这个生命就没有了。那之前投入这些不白投入了吗？他完全，我觉得他这样的心态是占了更大的比例，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坏人。 但是他的这种坏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他是可怜的，因为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荒谬在哪儿，他可怜在哪儿。但我觉得他也是真的可恨，他但凡做个人，他从这种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其实他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不怎么好。嗯，然后就是他也不会，他也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自己家娶来的这种团圆媳妇儿。萧红就是在冷眼的，就是从小就是在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其实他的爷爷是还好的，他爷爷是当时，其实如果看后面的小说就会讲到，他爷爷是想要把这个老胡家撵走的，就觉得他们家虐待媳妇儿，然后一到晚上就是哭喊声也很大，他是觉得很不好的。所以其实呼兰啊，不是呼兰，其实萧红中间呢，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幸运，就是幸运在他还有一个这样明事理的祖父。下面呢，我们就来再看这个第四部分。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体的，整个的有机体。也许有人，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有点不在《呼兰河传》，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阅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感，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他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他又同情他们。他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墨官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的梦魇式的生活是给人们以这样的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家铁家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吧。嗯，这一部我觉得是有一些，就这一段会有一些他对这个小说，就是这本《呼兰河传》的一些点评。被大家最广泛引用的就是那一句，说评价这个《呼兰河传》，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就是这样的一段排比，是吧？然后我觉得， 我很有共鸣的是这一段，就是他有毫不留情的鞭挞他们，然后同时他有同情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你所有的人他也非常明确的给读者传达出来了这种信息，我觉得所有的人读的时候都能够 get 到，就是你没有办法一边倒纯纯的批判他们，而没有那一些怎么说呢同情他们，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那种很双方面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是说他形容这些人他们是极容易满足的，就像最低级的植物，然后有点水分有点土壤，甚至都不需要阳光就能够生存。然后就是说这些人物能够在就是除了这种愚昧的保守的自食其果，就这些人的生活其实也悠然自得其乐的。就你看这篇文章整个小说都是这样的穿插的，就是民风啊，淳朴好像真的是有点不适合，因为他们确实做了很多残忍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有，就你看他，比如说他前面那几张描写买麻花那一段，就是当这样的一个呼兰的这样的一个小城，然后当傍晚来临，然后大家是怎样的慢慢的，就是你可能会买一些，就想一下，就是大概在二三十年，十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还东北这样的一个很贫苦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然后大家是如何过一个从傍晚然后到进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多生活在小城市或者是跟祖父母辈生活过的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一段记忆，类似的这种感觉啊，不是这样的一个记忆，就是整个一个城市安静下来，大家是这种可能是买了一点小吃的，然后他讲麻花啊豆腐啊等等的，然后可能之前还大家在看热闹，然后还在鸡飞狗跳的，然后大家好像都这一切都像仪式一般都结束了之后，大家再去看一看天上的火烧云，看着它的变化，大家就已经躺在床上，然后洗漱完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像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就它不是戛然而止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慢慢的过渡，然后安静下来，然后大家早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就进入了梦乡。我觉得我的小时候我还会有过类似于这样的一小段记忆吧，然后好像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吃完饭，然后可能会不会然后是干嘛呀，然后可能是闲待一会儿，可能会看看电视啊，比如说看看什么戏说乾隆呀，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呀，就是应该大概是我猜啊，我记不住，那应该是新闻联播之后7:30演，然后可能演一集或者是两集，是不是到8:30或者是9点多一点啊，能到这么晚吗？不记得了，我觉得应该还挺早，然后有的时候第二集应该看不完，早早就困了，应该是这样，或者是只看一集，然后应该一周好像还有一天不演，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把电视机就关掉了，然后这时候就躺在床上睡觉了，然后一夜睡到大天亮，一夜无话，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的，就是这样的过每天晚上。就是肯定是在上小学之前啊，也没有家庭作业什么的，就是很快乐，甚至有家庭作业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就是都有类似于这样的生活，但是他就给描写出来了这种十分的安逸，就是安逸真的是一种很好的褒义词。 它虽然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活泼，然后没有那么的繁华，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就是纸醉金迷，但是它就是那种让你知道一切都好，都无事发生，都非常安稳的一个夜晚。然后我觉得萧红在这本书里面就描现出来了很多这样的绝境，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最近一两年啊，就感觉好像还蛮喜欢读一些散文的，就是大家能把它，就把这种周围的，就是你每天都看到的这种细节，他去捕捉到，然后并把它用很美的语言把它描写下来，然后能够让你再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你就能够把这个场景浮现，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作家真的好厉害，我觉得他们能够写出这样好的散文的，就是这种景物的描写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人类的福音。然后我觉得我之前看到的很喜欢的那一本，是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就是，陈凯歌，凯歌导演的他之前的那一部，我觉得也有很多，里面的一些散文描写，讲他的小的时候，然后小朋友，然后什么要个糖人儿啊，买个小金鱼儿啊，买个小鸡啊，等等，就是这种小的时候，这样的这种静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块。说了很多啊，就是说了很多能够引起我共鸣的地方。就是当然了，还有就是他说的这种，就是对，就是说你好像人们能够从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你说他并没有多么的积极，然后多么的澎湃，然后多么的与世界抗争，然后比如说，如果放在他的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可能没有人去和这种破陈旧的这种旧式的思维，这种非常不健康的思维去做斗争，然后你甚至没有觉醒，没有觉得它是个问题，然后你就更谈不上斗争。那对于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景象，可能就是没有那种很激娃、很热血的那种场景，就是什么钢琴、书法、芭蕾，然后你这边奥数，然后。然后英语演讲等等，就也没有这样的非常澎湃激昂的热血的景象，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是有治愈人的力量。我觉得人应该掺着来，就是你有那种很热血、很澎湃的生活，它甚至可能是要占据你生活的大半60%左右。就它每一天不一定是使你快乐的，但你一定是每天都很用力的、很努力的去努着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并没有非常努力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也一定是今天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要去把它按部就班的做完。这个可能是我说的最低层级的，就是你努着了，就是你的60-70%的生活都应该是这样过的。然后你可能还有3-4%的生活，我觉得是需要这样的静谧去治愈的。就是你放到当今的社会，你可能也许是可能去旅行，然后去放假、去度假，然后也可能是，一家人，就像我描述的我们的小时候那样，可能你一起去看个电视，然后一起大家一起读个书、聊个天，吃个好吃的，就是这样静静的，而不是那种，你看他也没有描写那种大家一起晚上就喝酒、吃肉这种热烈的场景也没有，就是非常平淡的，非常非常平淡的，就是没有我说的那种热烈的场景。我觉得热烈可能要有，然后你也要有这种静静的给人充电的时候。 这个他的序的最后一部分。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他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谪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谪居，多少有点不解。他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他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他诅咒的，却又居于惰性，不能毅然去人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沉溺太高，不满于他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劳工、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众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至其惋惜一样。1946年8月于上海。啊，这个就是最后一部分矛盾对的一个描写，我觉得他是又写到了萧红生活在香港的时候，就是他在写这部创作这部作品时候的心境。哎，这么看来，其实萧红到最后反而他之前的生活是非常洒脱的，比如说他在小的时候，你看看他是跟着他的祖父的，他是一个比较早慧的孩子，他是能够早早觉醒的孩子，他是能看到呼兰河传的呼兰河这个小城的荒谬、愚昧等等，所以他没有听从家里的这种指定的婚姻，然后他在祖父过世之后甚至就完全离开了这个家，先到了哈尔滨的这个主城区去生活。他无论多么的贫困潦倒，他没有想过要回家。我觉得这个是，并且他也有这种创作的这种天赋在，他也非常的勤，肯定也是非常的勤奋才能够进行创作。所以萧红之前是非常非常的知行合一的，这使他能够从那样的一个封建，这不能用封建来形容是吗，就是一个墨守成规，思想不开放不解放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家庭，那样的一个小城镇的生活环境，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到了主城区，然后遇到了萧军，遇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作家朋友，之后又辗转去了青岛、上海，甚至是日本，然后这又去了香港等等，就是他的生活已经完全的开阔到另外的一片天地了。就是他之前是一个非常知行合一的人，可以说是他觉得不好，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就去做，想要和谁恋爱就和谁恋爱，甚至连孩子都不能束缚他，是这样的一个女性。但是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看他说的这不太怎么说呢，不太能理解，或者是说不满于他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他觉得是没啥意义的。但是他又没有自己真正的投身于劳苦大众当中去把这个生活改变一下，就是他是一个有点拧巴了这段生活。你没有想到之前这么洒脱的一个女性竟然到这个时候也拧巴了，也许他再过得洒脱一点，就是可能能把自己解放出来，可能他的生活会更快乐一些。哇，没想到读到最后是一个这样的，我之前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部分。哎，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我觉得可能对好多好多的人，对大家最美好的一个祝福就是知行合一，就是你认为是什么样，然后你就去 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想要明确了你的目标，我觉得萧红会不会在此处他也是有一些不明确自己的目标啊，他的劳苦大众当中我猜他是没有这样的意愿的，他从头至尾我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想要到劳苦大众当中去，其实他应该是更希望遇到一些能够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吧。那么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又有点既要又要了，可是我觉得可以实现，你只不过是这一群人没有那么合适而已，没有遇到而已，就也一定是有那样的人在的。或者是说其实萧红没有一段稳定的这种亲密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他一直在换伴侣，但是这个可能是由于那个时代那种颠沛流离所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吧，他我觉得他能够把整个这个呼兰河的整个的他的这个童年的记忆然后又继续到了这里，我觉得还是一件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作品。我觉得如果不抗拒这本小说的人，或者是说像岛屿里读书的讲了说，如果你此刻能够和这本书相遇，不如就去读一读。我觉得就是入股不亏。好吧，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边读然后边又夹杂了一些我的这些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一期再见。